好，展信堂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荣幸啊，今天在你们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回到教会啊，那我在这里来参加你们的开张典礼啊。那我在最近我就好像发现我就成了一个专门开张的一个牧师了哈。前几个星期好像连续到不同的教会讲到那个每一次啊都说是啊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回来，哎，这个是又是我们第一次回来哈。所以你们还有什么要开张的也可以找我哈。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聆听神的话。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在天下你的一切的创造当中啊，唯独你创造了人类，让我们可以拥有你的形象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你沟通啊，可以认识你，并且明白你的心意。而在千千万万的犯罪堕落的人类当中啊，你唯独拣选了我们啊，你在基督里恢复了我们受造的形象。又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啊，亲爱的圣灵，就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反映出你的形象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米勒啊，这是19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一位著名的画家啊，他最著名的就是擅长用那种现实主义的手法啊，描绘那种的田园风光、乡村风光。在他的众多的佳作当中啊，可能我最喜欢的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啊，就是这一幅的叫做晚钟啊，也可以叫晚岛啊。那我们在这个画面里啊，就看到在啊这样一种黄昏的光线之下啊，这一对的农夫农妇啊，也许是一对夫妇哈啊，他们可能本来还在忙着农活啊，或者是在赶路，但是呢，当远处啊教堂的晚钟响起来的时候。啊，他们就在那个田地上双双的停下来，开始了他们的晚祷。啊，这一个晚祷的时刻，哈，是那么的肃穆。啊，这对夫妇的祷告是那样的虔诚和专注。啊，当你凝望着这幅画面的时候，啊，似乎你的心啊也能够安静下来。啊，你也能够啊和他们一样啊，好像可以进入这一个画面、这一个时刻，啊，进入啊这个你自己与至高上帝的。啊，这个对话当中，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这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上，啊，也许我们啊都需要有更多啊这样的安静的时刻，啊，在这一个以善为恶啊，以暗为光啊，以苦为甜，以丑为美的世界上，啊，也许我们啊也都需要常常的回到上帝面前，啊，重新的来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正如今天这一篇讲到的题目，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蒙恩的施恩者。我们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就可以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要他们一方面领受从神而来的恩惠，另一方面也是要透过他们让世上的万族万民都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如今啊，透过耶稣基督啊，这一个成为蒙恩的施恩者啊，也成了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啊，因为我们也是因着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儿女。啊，今天啊要讲的这个波阿斯和路德啊，这一对这个路德记里的男女主人公啊，就是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蒙恩的施恩者。路德和波阿斯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士师时代，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混乱的时代。当我们在读那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问神的子民由一个以色列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残酷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我们也会问上帝在哪里，上帝怎么会允许这么黑暗的事情在他们的百姓中间发生？在这样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里，那神的儿女也是非常的容易被周围的世界所影响，以至于我们也同流合污起来，因为那个世上的不法的事增多，于是我们的爱心也很容易就冷淡下来。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西方国家 在信仰上的那些的那种的衰败和堕落。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世界上一些专制的国家对教会的封锁，对教会的摧残对福音的封锁我们又看到这个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看到如今虽然是逐渐的解封但是呢教会的很多教会这个人数好像也是始终的回不去我们彼此的关系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分离之后似乎也很难再回到从前更不用说还有新的一波又一波不知道有多少波的疫情还会出现那在这样的时候那我们也难免会心灰意冷甚至可能会想要放弃但是当我们读到路德记我们就知道即便是在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中上帝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当我们看到路德和波阿斯那我们就会知道无论这个世界这个周围怎样的黑暗怎样混乱上帝的旨意却是永远都不会落空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路德记就故意的用了另外两个人用一种对比的手法把这个路德和波阿斯这两个人给我们衬托出来跟路德构成对比的就是拿俄米的另一个媳妇俄尔巴跟那个波阿斯构成对比的则是另一位的至敬的亲属我们就好好的 来留意一下这两组对比究竟这个路德和俄尔巴有什么不同究竟波阿斯和那个亲戚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路德和波阿斯这两位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先来看路德和那个俄尔巴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两个都是亚比米勒一家离开了那个犹大伯利恒来到摩押地寄居之后那个在摩押地所娶的那个儿媳妇但是呢这一家所有的男丁却都死在了摩押只剩下女主人拿俄米和这两个摩押的媳妇当那个拿俄米在摩押听说了这个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就决定自己要回到犹大地回到故乡伯利恒但是呢出于人之常情那他就劝这两位儿媳妇不要跟着他回去在那个一章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一样照拿俄米的说法这两个媳妇其实都已经很好了他们已经恩待已死的丈夫还恩待他们的婆婆甚至还哭着要跟婆婆回到她的那个故乡去但是呢当拿俄米继续的劝他们回去的时候十四节就说俄尔巴就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只有路德坚持要跟着拿俄米一直跟到死只有路德要愿意拿那个拿俄米的国当做他的国把拿俄米的神当做是他的神大家注意在整本路德记里面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批评过那一个俄尔巴因为俄尔巴已经尽到了他的本分作为一个普通的媳妇俄尔巴真的是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哈。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俄尔巴所代表的只是那种普通的人间的爱这个人的所谓的好所谓的善良那就到此为止了你不可能要求更多了但是路德呢路德对婆婆的爱却超过了一个媳妇的本分路德为了这个亚比米勒一家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未来放弃自己作为女人都会有的要建立家庭的愿望这是一种忠诚到底的爱甚至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要注意那个路德跟着婆婆这个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婆婆也是为了要给她死去的丈夫一家来存留后代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要给死人啊，在那个在死人的地上要存留他的名啊，给死人存留后代啊，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啊。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啊，他们对于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啊，有没有永生之类的，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啊，其整个旧约也没有很清楚的教导啊。但是呢，对于永生的概念啊，确实从产业的继承这件事上向他们表达出来。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说，如果他死了，如果他有子孙留在他的土地上为他存留他的名，那就相当于这个人就继续活着，继续的拥有他的产业，继续的被他的亲族所纪念。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子孙存留他的名，如果他的产业没有人继承，那就是一个最可怕的悲剧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骂人啊，传统上我们骂人最恶毒的啊，就是骂你这个要断子绝孙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啊，这个断子绝孙啊，这个没有后代啊来存留他的名啊，简直啊就像下地狱一样的可怕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在旧约摩西律法里面啊，有很多的法规都跟这件事有关啊，就是要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人穷了，把祖先传下来的那个土地地业给卖掉了，那他的亲属，尤其是跟他关系最近的亲属，就有责任替他把这个土地给赎回来。那如果这个人没有亲属来赎的话，那么到了那个只要过了那个50年，到那个50年一次的所谓的息年，那这个祖业就会自动的回到他的名下。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在那个50年之间啊，这个赎买土地的价钱啊也会逐年递减。那还有一些法规就专门用来惩罚啊那些不肯啊替亲戚来赎买土地的人。那为什么不肯赎买呢？就是因为到了息年就会自动回归啊，于是呢对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好处嘛，对吧？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哈。那在那个子孙后代方面，那如果一个人死了却没有留下后代的话，那就要由他的兄弟把他的遗孀给娶过来，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就算在那个死人的名下，算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的后代里面没有儿子，那在民数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情况，就属于这个约瑟支派的西罗非哈的女儿，因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于是在那个民数记27章摩西就定下特例准许西罗非哈的女儿继承他的产业，继承他们父亲的产业。可是呢这个到了36章的时候就又有问题了，那个时候这个约翰支派的人就过来找摩西说，你看一旦这些的女孩将来长大了就要嫁人，一旦她们嫁给别的支派的人，这个结果就是那我们那个约瑟支派的土地就要归到那个别的支派去了，那我们的土地就减少了。摩西说，这个也有道理于是呢又再规定说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可以嫁人但是呢必须要嫁给在约瑟支派里面的人就确保这个约瑟支派的土地不会落到那个别人的那个别的这个支派去。注意这个不只是一个肥水不落外人田而已更是一个为死人存留土地的观念。西罗非哈的女儿必须要替西罗非哈来守住她的产业，而西罗非哈的产业也会影响整个约瑟支派的产业，整个约瑟支派的产业如果能够保持完整，那就代表着约瑟仍旧拥有他的产业，约瑟的名字仍旧在他的土地上，在神的百姓中间得以存留。那现在这一个拿俄米一家问题就比较大了。拿俄米的丈夫亚比米勒死了，他的儿子也都死光了，他自己也没有女儿，而拿俄米自己年纪也大了，不可能再嫁人再生孩子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路德这样的好媳妇的话， 啊，拿俄米回到那个伯利恒之后啊，即便还是可以住在祖业上，但是他的余生怎么活呢？啊，大概就只能啊靠这个拾荒讨饭来过活了哈、啊。而等那个拿俄米一死，那这一个家族也就算是彻底就完了。而幸好他有路德这样的媳妇，所以路德愿意跟着拿俄米回去啊，就是为了确保亚比米勒的家族得以延续啊。所以即便回到了那个伯利恒啊，路德也没有随着自己的心意啊随意的找人出嫁，而是愿意寻找拿俄米的亲属来为死人存留名字啊。这样的一种的美德啊，这样一种心意啊，其实伯利恒的人也是知道的。所以当那个波阿斯在见到路德之前，就已经有人把路德对婆婆所 做的事就告诉了他。而在第三章，当波阿斯在半夜发现路德来到那个大卖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大大的称赞路德的美德。不如我们就一起看一下第三章十节，我们看，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愿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啊！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这里说这个路德他末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更大啊。先前的恩啊，就是指啊他跟随婆婆到底的那种的恩，而末后的恩啊，就是他愿意为亚比米勒一家来立后的这一个恩。这里又说啊，凡是那个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可见啊路德一定是年轻美丽啊，看中他的人一定是不少啊，本来完全有条件啊可以嫁一个年轻一点的丈夫啊，但是路德却愿意选择找波阿斯这样的啊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啊，甚至可以算他叔叔的一个人啊，只因为波阿斯是他至亲的亲属啊，是一个有权利有义务替亚比米勒来立后的人。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的慈爱啊，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那种忠诚到底自我牺牲的爱。也因为路德向婆婆显出了这样的慈爱，那他就得到了全能的神耶和华的赏赐啊。所以当波阿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他祝福啊，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啊，波阿斯自己就成了神给路德的赏赐。而波阿斯以色列神的翅膀啊，到了第三章这个大麦田里就成了波阿斯的衣襟啊。因为在三章九节啊，这个路德就对波阿斯说啊，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个衣襟也就是翅膀。所以各位啊，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啊，但是在上帝的很多奇妙的做工作当中，很多的时候啊，却是透过平凡的人啊，一些平凡的事情来完成的。而在这里，上帝透过路德啊，不仅仅是照顾了婆婆拿俄米的晚年啊，也透过他让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家族保存了土地，延续了血脉，存留了他们的名号。而耶和华的翅膀也透过波阿斯的衣襟遮盖了路德啊，为他建立家庭啊，和他一起照顾婆婆，甚至赐给他最终有大卫啊和耶稣基督这样的后代啊。所以恩待婆婆的路德啊，真的是满得上帝的赏赐啊。路德啊，就是一位蒙恩的施恩者。那波阿斯呢？我们读那个路德记啊，很容易啊可以看到波阿斯这个人啊，确实是一个好人啊，一个慷慨仗义的啊一个君子啊。那我们也能够从字里行间啊，也可以看出他和那个路德之间啊那一份没有说穿啊，但是却真实存在的爱情。 但是呢，其实最能凸显波阿斯的那个品格的啊，却是在他和另外一位至近亲属的对比之上。在那个第三章十二节，当那个路德半夜去找波阿斯，向他表明他的意愿之后，波阿斯就对路德说，那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到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必为你尽了本分。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真的是吊足我们的胃口哈。本来我们以为这个路德找到波阿斯，如果能够嫁给波阿斯，那波阿斯也显然是很欣赏很喜欢这一个女子，那应该是顺理成章，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没想到又冒出一个更近的亲属来，那现在好像就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个另外一个人，而波阿斯和路德虽然是彼此有爱慕之情，却愿意在这件事上顺服上帝的旨意。到了那个第四章，波阿斯一早就在城门口就拦住这一位亲属，叫上本城的长老和所有的其他的见证人，就开始这一笔的交易。当波阿斯把情节交代清楚，说那个拿俄米要卖以利米勒那块地的时候，就问那个人肯不肯赎，那个人就说我肯赎。相信当我们听到他说我肯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都在说完了完了这个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事情那就泡汤了，对不对？还不知道这一位仁兄是一个怎么样的糟老头子呢，大概没有杨振宁那么老，但是会不会接近张高丽呢？这种八卦还是不要追下去了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事情就更看不懂了。当这一位亲戚说我肯赎之后，波阿斯才把路德提出来作为赎这块地的附带条件，说假如你要买这块地，你也必须娶那个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结果那个人竟然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这下我们就更不懂了哈，本来他都已经要了哈，现在还要附加像路德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给他做老婆，叫我们的话早就要了，对不对？就更要了吗？是为什么这位仁兄反而不要了呢？原来那个老太太拿俄米她倒是要，现在年轻的路德倒是不要了，怎么那么奇怪呢？其实这个不是奇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那个脑筋要比我们要清楚。那个时候的人早就知道结婚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结婚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看见了爱上了就结合这么简单，这个结婚从来都是要关系到很多的家族，很多的亲戚，很多的子孙后代，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事情。只有我们现代人都是越活头脑越简单，社会越发展，反而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却是越来越想不明白。我们看这一位亲属他提出不要的理由是什么。第六节那人说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意思说假如他真的娶了路德的话，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产业，也可能包括他子女的继承权。让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人的位置上来替他来算一下这笔账试试看。如果是没有路德只有拿俄米的话，那这个拿俄米明显是生不出孩子的，那这个人呢只要用一笔不多的金钱就可以买下以利米勒的田，那从这块田的出产他就很容易可以给那个拿俄米养老送终，而一旦等那个拿俄米死去之后，那这块地就永远的属于他和他的子孙。那这样的话呢，他就用很小的成本就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还顺便可以留下一个愿意那个替亲属来尽这个尽本分的一个美名，那是何乐而不为呢？可是现在有了路德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交易进行，那他就要先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买下以利米勒的田，然后娶路德为妻。照路德这样的年纪的话，那生孩子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一旦路德怀孕生子，那这一块田就会自动的免费的归到那一个孩子的名下，也就是归到以利米勒的名下。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变成一笔的那个舍本什么十本生意了，对不对？十了本还不算，孩子出生之后他还要继续的负责照顾这一家人的责任，包括那个孩子，包括路德，也包括拿俄米。照顾路德的那个时间肯定会比那个拿俄米还要长很多，后面还可能有更多的路德的孩子，那个更多的路德的孩子还可能会回来跟他原来的孩子争夺产业。所以这样一来，那真的是越算越不值，越算越不划算。即便可以赢得什么好名声，即便可以娶到那个美丽年轻的妻子，也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赎了，意思是说我负担不起了，我无法承受，我不干了，你来吧。于是波阿斯就说，好，那就我来吧。相信我们也会在心里说，哎呀，还好，我们这个心刚才一直提在半空，现在也终于可以落下来了，有情人终于是终成眷属了。可是从另外一位亲戚所提出的理由，放弃的理由，我们就知道，其实波阿斯娶路德为妻，绝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么简单。其实另外那一位也没做错什么，一般人都会这么做的，不是吗？没有人能够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所有人都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偶尔还会做一些对自己没有损害的事情，特别是如果那是一件公认的好事，做了非但没有什么损害，还可以赢得好的名声，那就更加可以做一下。可是一旦这个事情没有利益，甚至要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那对不起，另请高明，这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人所做的都很正常，以色列的法律也允许他这么做。可是他所代表的只是普通的人性，却不是上帝的慈爱。相对而言，波阿斯所做的，他愿意为两个的寡妇摆上自己的财富，摆上自己的家庭，摆上自己未来的生活，甚至愿意让生出来的第一个儿子归到以利米勒和拿俄米的名下。所以波阿斯所表现出来的才是上帝的慈爱。弟兄姐妹们，从这个波阿斯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呢？其实波阿斯就是基督的预表，有没有发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至敬的亲属，因为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亲自成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只有这样，当他是我们家族成员的时候，他才有资格把我们赎出来。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就是要为我们尽到这个至敬亲属的本分。而且耶稣要比波阿斯还更加的伟大。波阿斯看重路德还是有一些的道理的，但是耶稣看重我们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路德起码还是一个美丽贤淑的女子，但是你在上帝的面前既不美丽也不贤淑，相反你还充满了悖逆，充满了骄傲，充满了污秽，满心都是自私和诡诈。所以上帝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你可爱，因为你美丽，不是因为你能够服侍他，你能够给他带来任何的利益，都不是。上帝拣选你，他愿意拯救你， 甚至愿意让他的儿子为你而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上帝的爱就是那一种不讲理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爱，也是在波阿斯路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诚到底的自我牺牲的爱。但是我们这些领受了主恩主爱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用爱来回应呢？我们愿不愿意也活出上帝的这样的爱呢？今天路德和波阿斯向我们所显明的，也就是上帝拣选你我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蒙恩的施恩者。上帝在基督里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儿女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这一个黑暗混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慈爱。路德和波阿斯也告诉我们，要成为蒙恩的施恩者，要彰显上帝的慈爱，那么我们的爱也必须要超越人间的爱，超越那种普通的爱。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吗？在马太福音，在那个登山宝训里，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得很清楚，要做他的门徒，我们的良善必须要超越外邦人的良善，我们的爱必须要超越人间的爱。人间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你爱我呢，我就爱你，你不爱我呢，我也不爱你，甚至我还会恨你。如果特别是如果我爱你你却不爱我的话，那我就更要恨你。人间的爱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耶稣的爱是什么呢？耶稣的爱就是你打我的右脸，我把左脸也转过来给你打。耶稣的爱就是你拿我的外衣，我把我的里衣也给你拿去。耶稣的爱就是你杀了我，我还是爱你，我还是为你祷告，我还是为你而死。如果耶稣不是这样爱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死定了，对不对？我们就完了，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这样爱我们之后，他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很清楚，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彼此相爱。你们的爱必须要超越那个人间普通的爱。当你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吗？你愿意活出上帝的那种自我牺牲的忠诚到底的这种不讲理的爱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不能不得上帝的赏赐，你在末后所要蒙的恩就会比先前的恩更大。路德和波阿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首先对我们的家人尽到本分，我们首先应该对我们的亲人付出那爱的代价，我们对配偶需要用到牺牲的爱，我们对儿女也要用到牺牲的爱，我们对年老的父母也要用牺牲的爱来尽到本分。假如只是对我们的那个利益无损的才做，有麻烦了就不做了，要牺牲了就不做了，那这不叫尽到本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有忠诚到底甚至自我牺牲，这才算是尽了本分。就拿那个照顾老人来说，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全世界都一样，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婴儿潮的那个人口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中年晚期和那个老年。所以这个问题将会在我们面前持续很长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更复杂一层，对不对？ 而无论啊，我们的父母是在身边还是在澳洲，啊，无论啊，我们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那边的政府会对他们做什么，啊，照顾老人都要付出，而且常常是那种好像是没有回报的付出，对不对？啊，照顾儿女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有希望啊，想着将来还可以有回报，儿女一天天长大，也是看起来很令人开心。但是照顾老人却常常是一件好像是越来越得不到回报的事情。可是各位，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人若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就比外邦人更不如。所以不管这个政府会做什么，也不管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的亲属会做什么，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都不能够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家中的老人来给予这种忠诚到底的爱，这种自我牺牲的爱的话，那请问这个世界要到哪里才能够看到老人问题的出路呢？还有，其实除了我们肉身的家人和亲属，我们基督徒也有属灵的家人和亲属。我们对于教会里那些比较缺乏的，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应当尽到我们的本分。教会里的老人长者，更是我们应该要关心要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只是去亲近那些可爱的，那些富有的，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些能够回报我们的，这不叫尽到本分。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富足的时候，有余的时候，经济增长的时候，才拿出一些钱来给教会，或者支持宣教，支持那个慈善的工作，到了经济衰退的时候，荷包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减少奉献，甚至停止奉献，这也不叫尽到本分。基督徒的本分，必须是要牺牲自己，必须是要忠诚到底，要活出这样的爱，代价当然是很大，但是呢，却非常的值得。因为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尽到本分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在人间彰显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得上帝的赏赐。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晚岛这一幅的图画吧。这幅画所表现的场景是那么朴实，这对夫妇是那么平凡，那么卑微，但是在这幅的画面当中，他们却是显得那么的伟大。教堂的晚钟，上帝的同在，似乎给他们赋予了一层超凡脱俗的光辉。有没有觉得这一对夫妇就像是路德和波阿斯呢？在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这一对平凡的夫妇却用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彰显着上帝的爱，散发着超凡脱俗的光辉。和他们一样，我们也很平凡，我们也只能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但是也许在这一个同样黑暗混乱的时代里，我们也可以成为蒙恩的施恩者，我们也可以通过爱的行动，让周围的人也停下他们的脚步，静下他们的心灵，并且和我们一起经历一个神圣的时刻，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爱，就是那一份忠诚到底的爱，自我牺牲的爱。感谢你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感谢你为我们付上莫大的代价，让我们白白得着你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成为蒙恩的人，求主就让我们也成为能够施恩的人。求圣灵把更多的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黑暗的世代里为你发光，活出你的形象。 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爱家人、爱亲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时候，都尽到自己的本分，付出应付的代价。求你也因着我们的摆上，因着我们的忠心，因着我们的爱，纪念和赏赐我们，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